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6月5号礼拜四的早上哦，一样8点到9点通勤时光陪伴大家。这个礼拜哦，在这个端午连假之后啊，我们开始渐渐生活要步上轨道，距离下一个连假还有点时间啦，所以多忍忍哦。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场，蛮有一种复古的气氛，夜来香林忆莲所演唱的版本。
也来想，我为你思念。
旋律很经典，但编曲其实还蛮新潮的哦。夜来香不是大家最传统最传统听到的版本，这是林忆莲所演唱的版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小时的微微哦。早上时光啊，给大家活力一下，然后我们循序渐进哦。刚刚听应该没有睡着吧，是比较有节奏比较有韵律的感觉。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话题。在端午节之后啊，你们家的粽子吃完了没？应该还没吧，我是一串一串哦，有些人家里很多串，那一餐其实吃一格就很饱了，那要吃多久呢？很多时候吃不完的东西你会把它冰到这个冰箱里面，但是食物保存是很重要的哦。像是在这个2024年大家知道这个宝林茶室有因为这个食品的一个安全保存上没有存放得宜，结果造成33个人食物中毒甚至有6人是器官衰竭死亡。当时这个案件震惊全台很惊人那一阵子大家都很怕吃到类似那种米线龟条，类似那种东西，龟条吗？龟条那个一个米在一个果子的果，水果的果那当然其实它的主因就是因为它东西那个离开冰箱太久，结果产生一些毒素，然后交叉感染到原本的这个正常的食物然后食材就是保存不当嘛。那这是一个案件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东西没吃完就觉得我用这个保鲜盒保鲜膜包一包把它冰回去。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其实保存当然 OK 啦，但是有一些观念我们要来厘清一下。有些长辈也觉得我们这个食物刚做完热乎乎不要放进冰箱啦，这样冰箱会坏掉。但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太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你的食物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你的细菌就开始大量的繁殖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当然你不是说你刚煮起来真的就很滚烫就马上冰起来，他建议如果你真的是确定这个食物是要保存起来的，就是要放进冰箱保存的，你的食物降温到50到60度的时候就可以赶快装盒降温，然后冰冷藏来抑制细菌的滋生这个不要等到说你东西都放凉了都放隔餐都已经放到下午了，中餐都放到下午才说我要冰，那个细菌真的太多了。那要小心的就是有这个食物有所谓的生食跟熟食。熟食呢建议是放在冰箱的上层，生食是放在下层避免这个生食的一些血水细菌滴落感染到你已经煮熟的食物。那当然冰箱的温度也很重要冰箱的冷藏室建议温度要保持在7度左右，虽然说冰箱内部会有一个旋钮可以调整那个温度，但是有的时候它显示的温度归温度冰箱用久了它显示的温度准不准不一定你只是觉得它凉凉的，但它真的有到那个温度吗？也不是很能够完全确定嘛，所以要测量一下。那还要强调的就是冰箱虽然很大但东西不要放太满，如果你放的东西你超过 70% 了，你的内部的空气不够流通，尽管它是冰箱，但是它的冷空气没有办法渗透到每一个食物跟你要冰的这个东西上，食材的温度不均匀，你的保鲜效果会大打折。那有些人会觉得我有些东西想要放久一点，我不要放冷藏，我放冷冻好了，就像粽子给它放在冷冻可以冰比较久，低温可以杀菌，但是冰箱冷冻库的温度多半是落在-12度到-19度间，尽管这个温度可以让大部分的微生物停止活动，但是没有办法杀死寄生虫跟大部分的细菌。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外表没有腐败发霉，但是过期的东西就是过期了所以不是说你放在冷冻就是无限保存没有这种事情有些东西就是放在冷冻库你忘记了那个再拿出来就不要再吃了，你吃了真的很危险。那当然还有人是属于东西有退冰完但是你没有煮完，你可能开始退冰一盒肉好了，结果实际上在炒肉的时候有一半的肉没有炒那怎么办？你再冰回去吗？这是绝对禁止的因为食物在室内开始退冰之后会开始渗水，然后渗水就开始滋生细菌，当然你看肉眼看不见细菌，细菌不会消失就停留在你的食品上面，所以 你拿多少出来，那些东西退兵就是要用完。你说你退了兵了，还要再兵回去吗？拜托别啊！你拿出来的东西就要用完，不要再兵回去，兵回去那个东西也坏了哦。你看不出来，但它其实细菌很多，这个都是大家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哦。不是什么东西塞冰箱就是一劳永逸啊，要放得对哦。食物的保存很重要，很多人都是节省啦，觉得我没吃完怕浪费。但是呢，如果你保存不当，也许你说你当下不浪费没错，但是对身体造成影响，尤其家里面呢，长辈又多的，又有小孩子哦，这个吃东西哦，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讲到这个食品安全啊，我们来顾一下健康好了。其实生活变得很忙碌，有些人会说啊，我自律神经失调啊，或者是我身体状态有微恙什么的。要找到生活的节奏并不容易。很多人说，诶，我们要用正确的呼吸方式，找寻到心理的平静。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在谈的就是冥想的方法。这个冥想的方法很多种，像有些人会做这个瑜伽，诶，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运，然后让心情心灵平静下来，精神上的一个平复跟舒服，然后身体上去做一些伸展。然后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读的那本书里面他分享到一块啊，他说有些人工作不是很长就久坐嘛，那你很累的时候是不是就想休息？他说如果你平常的工作形态是很长久坐，你在放松的时候就不要选择是坐着这个姿势，你一定要换一个姿势，无论是说出来走一走啊，伸展啊，瑜伽啊，跳舞等等哦。放松不但表示整个人瘫软在那边，你的放松也可能是活动性的放松，伸展你的肢体，让你动得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正确，因为很多人想到放松休息，你就想到说啊，我就整个人像一个这个沙发马铃薯一样躺在沙发上，但其实虽然是肉体的放松，但是你的姿势可能是舒服的，你只是把自己扔在一个床上，扔在一个沙发上。但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平常的姿势是很常固定在做的，你的放松也许就是要反其道而行，起来走一走，也许才是比较合适的放松方式。那像我们刚刚讲到啊，呼吸也很重要，呼吸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哦。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有在呼吸吗？我也在呼吸，你也在呼吸，要怎么呼吸啊？很多人有不同的呼吸方式嘛，什么腹式呼吸，说鼻子吸嘴巴吐，什么肚子要鼓起来，对不对？我以前在有在练瑜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老师也会教我们呼吸的方式，你的呼吸的动作，呼吸的频率搭配你的姿势。那我们平常可以怎么来做呢？这个呼吸法哦，叫做倒三角呼吸法。他说呢，你先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或者是站好，那你坐或站好的话，脊椎哦要挺直，肩膀要放松，避免歪斜驼背。那这时候你要轻闭双眼哦，把揪闭起来哦，眼睛闭起来哦。这个开车族的朋友请不要尝试哦，就是眼睛闭起来，舌头哦顶到你的上颚顶去哦。那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步骤，所以我现在顶不上去哦。那这时候你是眼睛闭起来了，你在你的眼前想象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了，一个倒三角形。那你想这个倒三角形的时候哦，你要用鼻吸鼻吐的一个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四秒，然后吐气四秒。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腹部要内缩，都是四秒哦。吸气四秒，闭气四秒，吐气四秒，循环一下，重复七次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做到21次哦。当然，大家不用那么有压力，你可以试着运用这个循环啊，让自己的呼吸平缓下来。我觉得，当你把呼吸的速度变慢，你连讲话的速度都变慢了，你就会觉得这个肩膀都变舒服了。我们再试一次哦，就是刚刚讲的，呼吸四秒，然后闭气四秒。吐气四秒哦，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先吸气四秒，一二三四，闭气四秒， 二三四，慢慢涂，二三四。好哦，这就是一个循环。那为什么刚刚没有数一？因为我刚刚有讲话了，怕大家憋不住。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哦，就是这个倒三角眼睛的时候，轻轻闭着就好，眼前就想象着一个三角形。那为什么要想这个三角形？你那个四秒的时候，你可以从任意一个顶点开始，一个边就是四秒，你的视线可以透过这个三角形去想象，每走一个边就是四秒，先吸四秒，闭气四秒，然后再吐气四秒，刚好就是一个三角形哦。哦，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试试看哦，这是一个倒三角的呼吸法啊，希望让大家哦可以平缓一下情绪啊。像刚刚提到的，要记得是用腹式呼吸，腹部要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腹部要内缩，鼻吸鼻吐哦，一起来试试看。
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啦啦啦啦啦，想什么，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女朋友也该是朋友，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
听到梁静茹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故事，让轻松一下。
风里爱上寂寞，有不同的过去，却有期盼。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月十五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自信，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肖柱子会柱子来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柱子哦，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哦，其实跟柱子的这个工作场域哦，这个产业也息息相关，要聊的是书店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啊，多多少少有人说诶，我不爱阅读，但是你大概也去过类似什么文具店、书店，从小到大啊，我自己试着去回忆一下，就说我小时候对于那个书店、文具店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国小的时候，每一个学期初要去买平凉的时候，你会走去书店，然后有一层楼全部都是什么小一到小六，然后国一到国三，什么各个版本的平凉，然后你通常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确定版本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会去买平凉，然后看，哦，我想买国文的啊、英文的啊、自然的啊，这种感觉。长大一点点之后发现，哇，书店不是有卖平凉，书店卖超多书，什么类型都有，有很专业知识的，也有非常轻松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切入的角度，是从日本的书店来切入哦。大家脑中可能就浮现，诶，可能去过或可能没去过的日本书店的场景。这本书哦，叫做《你好，我是书店员》，其实就描绘了蛮多在日本的书店里面的一些日常小故事，还有在书店里面啊，诶，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书。想要问一下柱子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哦，这本书想要描绘的包含也是日本人，所以他描绘的那个场景在日本的书店。那其实有些人当然也蛮常去日本的，也可能逛过日本的书店，甚至在台湾也有日本系统出来的书店哦。那到底跟台湾的书店有什么就是根本上的区别嘛？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摆设或感觉也挺像的，但是我看书啊，我觉得他们那个气氛跟台湾看书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对，
那个我想要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像我自己本身第一份工作是在书店工作
哦，
大概做了快5年吧。
欸，那蛮久的啊。
其实蛮久的，就是如果当初不是第一份工作是书店，我可能现在也不会在出版社。所以各位朋友，第一份工作有时候还挺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是第一线的销售人员，
对，
书店店员，
对，就是书店，然后是一家新开的店，对，就是在找人。然后那我自己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里头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很有共鸣的，就是虽然我跟他的年代不太一样，因为森田惠老师他写这本书大概就是从疫情前到疫情后，那当然他会持续写作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在一个一个杂志上面专栏，可能就在分享他跟那个在书店工作的一些故事跟互动。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多时候会让我回想到就是在书店的工作。但我也必须说，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其实是书稿刚出来，然后还不是像大家那个就是哇
有编排好的感觉，
对，编排好，或者是说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就位，所以我就是在看之后，坦白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蛮喜欢的。然后我回头看说哦，发现因为他在结语的时候其实有写到，就是他大概就是从事就是书店工作，就是这里的文章大概就5年来，从疫情前到后疫情这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是跟书店里头发生跟读者互动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我就想说诶，那就是2020年之后到现在，但是你在里头看到他是东京的书店员，而且感觉后来他主店看来是一家连锁书店，然后我其实是有一点很讶异说里头的氛围还蛮会让人家觉得说哇，那种有一种是就是人情
啊，
温暖是还蛮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会想到以前我待的书店也是一家连锁书店，然后我在那里也待过大型的店、小型的店。那我必须说，可能在一些比较社区型的小型的书店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氛围步调是比较悠闲的，
有温度的感觉。
其实会不会说有温度倒不一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世贸附近，所以现在它已经不存在。然后就是那种来客是不太一样，但是其他店真的大店的时候，真的人多的时候，真的也是像战场一样。但是必须说，在那当中，其实我们其实会跟某些客人是 有一些互动，只是那些互动大部分来说，我觉得森田惠老师有说过他是一个搭话的搭话题质，所以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特质，所以他特别能发掘出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啊，可能书这样子的品相，可能很多人他读还是把他想得太严肃了，很知识的。那像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接触书，一定是觉得哇故事好看，
有图片很大，
对，然后我也必须 说到我很大的时候，书还是我很大的娱乐的一环，但也不会演。现在真的自从手机很普遍之后，尤其那个串流影音或影音平台，你真的一打开手机，你马上你的娱乐需求是很容易被满足的时候，我确实连我自己在娱乐性阅读的这个部分，它有点时间是被分割了。但是我看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一点是，里头它会让我重新回想到书跟我是一个很娱乐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也必须说，因为我后来是从事书店的工作，然后接触很多的对阅读有关注的人，其实大部分人焦点还是比较在书的工具性功能性。那我觉得从这本书当中，他里头看到他推的书，或者是一个走进书店的读者，他在那当下他想要找一本书是一个陪伴，然后是一个礼物的时候，有时候它那个功能不是那么硬性的功能，是觉得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会让我回想到我自己跟书很早之前的关系，是很单纯的，就是我想要看一个故事，然后可能从故事中会获得启发，或我只是获得娱乐，我觉得那样都很棒。
对啊，其实包含在看这一本书里面的故事啊，我也是试着再回忆一下，就是说我以前走进书店到底都做些什么。刚刚一块是讲说比较功能性的，就是很目的性的，就是说我要买平粮，然后我要买什么，我去书店找。但其实我有蛮长一段时间，就是年纪再小一点，可能学生阶段进去书店的时候可以耗很久，就一进去就会走进那种小说的专区，然后就会去看最近出什么小说，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推理类型的小说，然后书店都会有那个摆设嘛，会特别摆设一个区块，侦探类型的，推理类型的，然后有这个比较西洋派的，然后跟比较日系的，韩系的，然后他会用一个会有明显的标示，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就是往那一区。如果你常去那家书店，你下次走进来就是一直往那个地方冲去。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观察到，发现到说真的在那个小说区块，不要讲侦探类型的，就是那种文学性小说类型的区块，坐在那边看书的人都特别多，然后比较像是那种知识型学习型的也有，但是就没有小说类型的这么多，并且小说类型的话，那边聚集的人的那个年龄层蛮广的，有那种小小孩，就像很明显是学生，那也有那种比较像上班族的，甚至是长辈啊。他们有时候他们在看书嘛，就不会看别人，然后我也会看一下他们那个拿的那个书的是拿什么书，大家都各有所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单纯追根究底啊，都说看书这件事情，其实有可能就只是哎呀，我是想要看看故事啊，或者小朋友说我想要去看看漫画啊，我要看看图片，在里面也有一些蛮温暖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我跟书店员的接触，我觉得也有点像书里面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找不到书的时候，
就会问嘛，
会问他，
正常，
对，会问他。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那个书在哪里？当然现在可以查询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给的资讯并不是很整。我们通常现在越有网络，我们可能都是已经先查好了，可能还会拿一张图片给他看说我要这一本谁谁谁写的什么什么，那他那个资讯很完整，他可以马上查。但是我曾经遇过那种
不用查马上走到那边
对他可能就是你讲的也不太清楚，然后你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你觉得说我给的资讯不够多，但是他可能也会很努力帮你想说那他那个是不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只是记个封面黄黄的，然后上面有个什么图案，然后他就可能会大概说那我觉得可能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互动是超
多的，
对，超多变，超有意思。我就想说是因为他们常常整理书嘛，然后或者大概要说可能你是想要找什么内容。
我觉得其实因为你日常就是沉浸在那个工作状态当中，其实你真的对书真的会很熟悉，变你不是每一本从头到尾
都看过，
但是书的封面书背啊、嗯、什么什么你会很熟悉，所以像比如说像书里头就有讲到像新海诚你的名字大家很熟嘛、嗯啊、然后他第一篇很好玩，就是说有一个阿北进来就是说哎、欸，我要来买一本报上名来，
报上名而且讲错了，
对对对对对，就常常类似，不然就是有些人会来说哎、欸，我要买一个什么妈妈什么妈妈的食谱，
对对、啊、
对对，然后其实这种都经常发生。那因为我觉得书店员就是当你就是经常在某一个范围内在梳理那些书籍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一个还蛮高的熟悉度，所以像很多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的店比较大的时候，也许他每一个书区分门别类、嗯、然后也是去柜台或服务台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有某一个书区的告诉你，他可能真的来把书拿给你的人，他真的很清楚那个书是在哪里，甚至他库存在哪，因为天有些书就算他没被买走，有时候也是被抽、欸、就是被放回家上，不一定是放到未来的位置、哦、所以本来这种归位整理什么上库存什么书架上没了，你要从库存去把它补出来，这个我觉得真的都是书店员的日常，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书店员的基本功吧。如果说你是一家比较小型的书店，其实整家店应该我认为应该都很熟悉、嗯、然后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现在书籍很多时候他们在某一个小领域有一些什么范围，也许它还没有到爆火的程度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就是光跟就是客人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就是哦，让你对某些资讯真的会有低线的接触，而且我自己还蛮喜欢，因为我的工作职涯当中前五年大概是在实体书店、嗯、但是我后来更长的时间点是在网络书店、oh. 那我自己待过出版社也待过书店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书店，其实你那个读者的样貌真的是最直接的观察
哦， oh, 因为你会看到本人那种感觉。
对，像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刚离开书店的时候在也是在出版社，那时候就去国际书展没有摆摊，那时候就觉得哇，又再次看到实际在那边挑书的人、oh,
有看到本人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形态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书里头、嗯、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很多走进书店的人，他们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可能很开心要结婚、嗯、有些可能是婚姻出了一些状态要离婚，然后或者是有各种状态，我很希望说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会让我回到一种，就是说其实书店，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询问书店员，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我们最好的选书人、
oh.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灵感的时候，也许去书店晃一晃，我觉得可以找到自己，因为他已经帮你分门别类好了、嗯、你可以在那边就找到一个陪伴或是一个解答，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事情。
嗯，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哦、阅读回到根本上，其实大家可能也不用想得过于严肃、哦、
没错，
就说我一定好像要看一本书啊，学到点什么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哦，就想看或者是
陪伴，我觉得这就很棒了。
然后在书店就是有很多元化的选择，如果你本身是喜欢阅读这一个这个活动的话、嗯、那你就可以今天想看图多一点的、嗯、啊明天想要看字多一点的，你自己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考量。甚至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对那个日本书店的像就包含了那个书店的一些相关的摆设啊、嗯、像现在有的时候网络上不是也会有一些就是突然爆红的一些贴文，可能是那个书店员为了销售什么书、嗯、做的一些很酷手的摆设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这些种种的现实当中出现的场景跟这本书所描绘出来的那些故事，都让我对书店员的那个印象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因为过往就是你会找东西才会问他嘛、
嗯、
就连我们有时候去书店啊，你找的不见得是书，你可能是找文具，
嗯，
他也会跟你讲说右边数过来第三排，然后走到底、嗯嗯、左转，然后在右手边什么之类的。但是像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书店员他也会有他的个性啊、
嗯、
然后他的倾向啊，他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在书之外好像也是一个加成的加分的，或是让你感受到特色的一个重点。
会忽然想到自己，我是那个跟来询问 书店员的客人，我可能遇到一个什么生活上的状态，或者是我的亲人离开，我想要从他看的书来可能对他有一个怀念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会觉得那一些片段以我而言特别能打动我。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小时候我很爱看金庸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像我在看完这本书的同时，我就是默默把我那个电子阅读器里头的那个金庸的全套就是再挑出来再看，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做这种非常娱乐的阅读，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在某一个时刻那本书就是唤起了我，就是一个很纯粹跟书本就是一种很原始，就是觉得说啊它其实也是很好陪伴的一个就是除了看剧之外啊，或者是可能做其他娱乐活动，那我觉得书本也是一个很好的娱乐跟陪伴，那有时候它也有很强的工具性跟功能性。
真的哦，看书每个人的那个经验哦不太一样，但是确实你一定可以从中找到有快乐跟有趣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好我是书店员，由柱子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你什么都没说，只是牵着我的手，那一秒钟原是过一句爱我，你手中的温柔还在我心里。
你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理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温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走进书店里面哦，大家对于书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很多人是回想起啊自己在求学阶段常常跑书店，而有些人呢是刚开始工作可能要考公务员啊去买参考书，亦或者呢大家喜欢看书哦，你可能平常就喜欢去书店逛它个两圈啊，看看最近上架什么样的书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哦，把孩子 子带到书店去，有很多图画书可以看啊，小朋友看书很安静哦。大家多多少少在生活阶段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的场景。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你好，我是书店员，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前书店员柱子。
但就是从书店员这个身份开始哦，然后也一直都在跟书有关的产业工作、嗯、然后现在当然不是书店员了啦，但是也是跟出版行业息息相关嘛、嗯、其实我们聊到在书店里面发生的故事哦，有时候我也挺好奇的，包含书里面有谈到说有一些人来找的书啊让人大感意外，就是啊你要找这个书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就感觉这好像不是给你看的、嗯、或是就觉得跟这个人的印象、嗯、或者是那个初次见面的感觉不太一样、嗯、那柱子自己觉得过往会不会也有这种觉得蛮跳痛的场景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书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诶这个书应该不是他想看的吧，怎么好像很迫切的要找这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经验一定会有、嗯、那但是如果真的是在现场工作的时候，脸部的表情可能就要控制一下、啊制啊、但是我觉得就像书里头提到，就是说 A 里头有提到，就是那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还是很开心的来买他偶像、啊、就是他的推的书、啊、那我会觉得这很可爱、啊、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很纯粹的喜爱还在一个就是七八十岁长者上面，其实特别会觉得哇好保有一种赤子之心、嗯、然后又或者是有很多人他来，比如说他书里头就有提到说诶有一个也是奶奶常常都会来某一本杂志、嗯、然后他每次都会买两本，然后他本来森田惠老师他就想说哦那既然常都会来买就问他要不要订阅，他就说啊没有不是常订阅，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孙子有作品刊登在上、哦所以、oh. 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来购买那个杂志，然后自己也保存一本，然后另外对另外一本看，就是如此珍藏。那我觉得里头其实还蛮多，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嘛、嗯、然后也有人就是就是说可能在疫情的时候可能不幸就是父亲就过世了、嗯、然后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一个漫画的忠实读者、嗯、那因为就突然的离世可能让他没有办法就是看到最后的集数、哦、所以就是他的太太跟女儿啊可能就是特别来书店想说想要了解爸爸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个然后就想对就是帮他买了后面的集数可能也想看。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可能年纪也到了或者怎么样、嗯、就是说在里头他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仿佛我也很像是那个走进书店里头的人、嗯、虽然每个篇幅短短，有些人会烦恼自己的工作问题，有些人是感情问题，比如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一种亲人之间就是想要从对方的书单去了解他、哦、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小孩子长大然后即将远行要去求学、嗯、然后呢那妈妈很不舍啊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互赠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者对方可能会需要的书籍作为一种陪伴、嗯、那我自己觉得是说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让我自己蛮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书这件事，因为我自己身边也还蛮多朋友是一提到看书他们就会觉得很
想睡觉
对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看书就是有门槛的、嗯、但是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书让我觉得最棒的是其实它很多里头的书单都是非常娱乐性的、嗯、那当然它可能也有针对说啊有时候我们心情很沮丧想要找一本振奋一点的书或是某一个名人他有一些就是类的经验可以给大家鼓舞，我觉得也许他是有功能性，也许他是有一些特定目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有时候看书就是一个陪伴、嗯、因为每个人会喜欢的不同。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在网络上有非常多或者是市面上有非常多说书或者是听书 或者是就像我们看影片，我们可能有很多你可能听一个梗概你可以知道说这本书，或者是像听微微的节目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某一些书他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阅读是这样，就是说自己带着我自己的状态去观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每个人会跟他互动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我自己比如说像是书店员，他有59则故事，我相信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状态或经验可能让我对某几篇特别有感，也许那个不是另外一个人特别有感的部分。对，或者是我们在生命中不同的状态，可能20岁的我30岁的我可能看这本书我会有共鸣的感受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不变是它会让我们回到一个书店，书本身它其实也是一种陪伴的工具。它可能是在过往影片没这么流行的时候也是非常多人娱乐自己的一个品项或项目。然后书可能可以很有知识性功能性，但我觉得任何东西最直接让我们受到吸引，我觉得还是不脱娱乐的这个目的。那我会希望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我也会希望说大家走进书店的时候可以很单纯的就为自己选一本礼物之书，或者是为你重要人选一本礼物，可能做一些有时候言语上难以表达的一些表白或告白这样。
确实，因为其实像刚刚讲到现在的世代啊，就是刺激性的东西太多了，有声音的，有影像的，那单纯是纸本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没有耐性，或者是没有那个阅读文字的习惯。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我依旧还是蛮享受说我看书的过程，不论是我把书买回家看，还是说现在台湾依旧非常多书店，你就是可以在书店里面阅读嘛，那感觉是很特殊的。你旁边那个人通常情况下跟你看的可能会是不同本，但大家就坐在那边超安静的，然后并且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很孤寂的感觉。因为例如说你看到很开心的地方，我其实觉得我好想跟个人分享，可是那个书是很个人的一个感受，并且也是因为你从可能第一行文字看到这一边，你才能感受到说哇好强的设计哦，哇竟然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面阅读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既有其他的同伴，但是好像又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常常觉得包含我去看书走进书店的时候这样子，你可能刚从那个店门口进来，在书店里面其实各个角落已经坐着不同的人，他可能正在翻书啊，有人还在找啊，有人是早就已经坐在那边不知道已经看了几页了。你就觉得明明是一个共同的空间，但是又因为书本被划分成不同的小世界，那个场景跟气氛跟我们一般讲说滑手机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更慢的。手机是很快速的，然后要很快给你有爆点，让你吸引你目光，让你哄堂大笑。但这件事情通常很少在书店里面发生。但是我觉得那个反差感让我觉得那是书店可以营造的一个独特氛围，并且很难被其他方式给取代。
我觉得刚才提到阅读当然在任何场景或者是不是需要纸本其实都可以完成。但是我觉得刚才提到书店嘛，让我想到几个就是书里头提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就是身边朋友亲身经验。因为我就记得以前在书店啊，是真的在以前在现在已经没有的，就是差评，就是站前店在大雅百货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位同事他跟他太太就是在书店认识的
啊，好梦幻的，
对，就是
的剧情。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哦，就是说哇，为什么就是同样平平都是做书店员，怎么这个人就把另一半就带回去了？
好，
对，
魔幻哦，
对，
真的很难相信、啊。
而且像我在那在书店工作，我第一个工作的范围里头漫画、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口味比较固定，就是我喜欢看的漫画的
类型、
它的从它的长相就是差不多
大概都是
这样。但是因为我在书店 现场工作嘛，有时候我会听到说不是刻意的，但是我可能会听到某 A 跟某 B 他们两个人可能就是在书店说，哎，这个很好看，因为就是看着书柜，
推荐嘛，哎，我这个我有看过，
对，
要看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类似，就是常常类似不是漫画，但是常常有时候是听到现场的那个不经意的推荐，然后我就想说，哦，他们说好看，我就后来我也就是去
看
还真好看就是说其实也无意中拓展自己的一些原来的局限。那我是觉得在书店现场，因为它就是一个实际的场所，它其实常常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可能在这边不方便分享但是我觉得现场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能现在去书店，你不一定说会跟频繁的跟书店的工作人员互动，但是我自己觉得在现场跟你就可以跟自己互动，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人和人之间的陪伴，其实最大的陪伴还是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会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状况，也许会突破你原本对自己的认知。那我觉得在所谓书店这个场域，因为真的包罗万象，很多东西都你搞不好真的走到书店，你本来以为你可能是要找，哦，某一种类型的书，结果你走一走搞不好就被某一个书名吸引，但是可能在你被吸引之前，你可能没有发现原来你会被这样子的东西吸引我会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就是开发跟认识。
嗯，我现在走进书店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会绕得出来，
那很棒啊
就是会莫名的被吸引住，就像小朋友逛那个玩具店的时候一样，是就是莫名贴在那个玩具旁边，当然我不会那么夸张，我要看我就拿下来看就好了，但就像刚刚柱子提到的，我们跟书有很多连结，但其实书店员也是扮演着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像一个观察者一样，感受到什么样的人会找什么样的书，甚至像我刚刚讲的，我走进书店啊，走出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看到新的书，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吸引我，你就会停下来多翻它个几页，或者走在路上你会看到说这个我看过书但它换了个封面，换了个出版社或怎么样，总之可能再版了，你就觉得这个书好久了居然还有在出新版哦，然后你又再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翻一下你觉得很精彩的那个片段，然后你又回忆起当初你一开始看的时候的那个激动的感觉，我觉得是有很多娱乐性跟可能性发生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柱子跟我们分享，你好我是书店员，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短短的一则一则的故事去看说其实阅读是有很多温度的事情，不单纯是说一定要感动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它其实是很日常的，可以很娱乐的，可以很简单的，并且台湾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书店普及率还算蛮高的地方大家随处都可以找到书店，并且通常情况下台湾也是很鼓励我们可以在书店里面直接阅读的，
没错，
所以大家想要看书还真的是很容易啦，让你短的享受一下没有3C 侵扰的世界。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柱子跟我分享这本书，非常谢谢你。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点54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样在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哦。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陪伴大家，和大家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今天聊到阅读这件事情哦，不用想得太严肃啦，你就当作休闲嘛，也不必想着说我看书就是为了学习。你想想以前念书的时候，也就是为了考试，所以看书格外的痛苦。现在如果已经摆脱这个阶段了，那就很轻松的来阅读。喜欢看图画多的，就去看图画多的啊，喜欢看彩页的，就去看彩页的哦，都可以，有很多多元的选择。而确实哦，阅读给我们的刺激是有别于现在3C 的，缓慢、舒适、很自在的一种娱乐方式。 我是陪伴大家一小时的微微，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一样和你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地缺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洪呢？
在呀，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井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